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人呢是需要存在感的，即使是国家的领导人呢都需要存在感的，即是有些得闲就按个掣射支洲际导弹落海，有些就得闲就放个充满垃圾的气球上天，有些现在就直头会即搞这个宵禁这样。是的，即是名副其实呢，这些行为都是刷紧存在感。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存在感呢？是不是我们去 pantry 度，即是成日在公司斟啖水去喝呢？又或者会不会是在老细的 office 门口度，是这样急步地走来走去呢？不过我都明白的，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去突围而出，获得这个属天的存在感。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入面记载了耶稣入耶路撒冷和他受十字架之苦之前的尾声。我们一起诵读，预备起。 OK， 好，预备起。他们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他们很惊讶，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十二使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后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耶稣对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对他说：在你的荣耀里，请赐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对他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对雅各和约翰很生气。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祈祷。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回到来敬拜你，去听你的话语。我们高举你的名，求主你使用你的仆人朗明，亦都令到元朗堂的弟兄姊妹可以听得明。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已经学到师傅一招半式。他们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可以奉耶稣的权柄去赶鬼，有似彼得还要学耶稣，即是他师傅一样，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正当我们去到都八至十章左右，以为耶稣都是时候要教回门徒一身最大最厉害的本领，因为他要为他的江山，即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去组织成一个新的政府内阁，准备的这个时候呢，但即我们觉得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的门徒，我们估计他应该即去到这个章节都开始应该会很兴奋很兴高采烈了，因为准备要复国了嘛。但经文呢，他是告诉我们班门徒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心慌慌的。让我们一起去诵读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的上半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他们很惊讶，跟从的人也害怕。但是为什么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觉得很害怕呢？哦，原来因为还有下半节的，我们一起读。耶稣又叫十二使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当这段经文之后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因为第十章后面的章就十一章嘛，那么真的记载到耶稣是以王的姿态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那么当时是怎样呢？啲人民前呼后拥，又铺晒啲沙啊树枝喺地下，仲好大声咁样去欢呼赞美耶稣。嗱，就好似我哋而家咧有啲国家嘅元首啦，走去行红地毯咁样，仲要俾夹岸欢迎啊，俾啲人民去喺度即系去欢迎佢。咁照常人嘅推断啊，即系呢个系第十章嘅下一章啊嘛。咁我哋应该都估计去到八至十章，应该都系讲紧耶稣准备要登基作以色列王啦。然后呢，耶稣可能就已经要同啲门徒要去商议一下点样去组成呢一个内阁，甚至乎呢都要傾埋个施政报告要点样写㗎啦。点知呢，耶稣呢佢係喺呢一章入面一而再再而三，佢八至十章入面呢连续三次预言佢自己将会被害。分别呢係喺八章三十一节讲到，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咁同埋咧，第二次咧就系喺九章，咁啱都系第三十一节，就讲到，因为他正教导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三天后他要复活。而最后咧就系今日我哋正道嘅经文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啦，耶稣同佢十二个门徒讲。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后他要复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一再强调他会死亡。第一次他就说，我会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杀死。第二次就讲，我是被人交到他这帮人手上杀害的。第三次就不是单单说他自己被人杀那么简单，他就直头讲到他被杀之前会怎样被人戏弄。重要的就是说三次而已，而耶稣呢足足讲了三次他自己会怎样死，而且他一次讲得比一次更加详细，死死死很难听的，是不是？他们越行越近耶稣所预言他将会被杀的地方。即使门徒在师父身上都学到一招半式了，但这个时候都难免会觉得害怕。而门徒更深的那层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未来的那种彷徨。因此我们在第三十五节就可以看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在这个时候，耶稣其中两个徒弟雅各和约翰，他们首先就对耶稣的预言就作出回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昔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是怎样呼召雅各和约翰的呢？大家记不记得？不记得不要紧，我有准备经文的。在当时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雅各和约翰他们本身是跟他爸爸西比泰就出海捕鱼的，而且大家留意，他不是一般的渔夫那么简单，他是捕鱼界的太子爷和二少爷。我们从原文去看，他的故工还要是复数，即不是只有一个故工那么简单，即是他可以请几个故工去帮他做事。因此我们都可以推测，雅各和约翰其实他们本身都放弃了自己不错的家族生意和他捕鱼的专业技能，中途出家去跟从耶稣。那我们人付出当然希望有回报的啦，我们转行都是想有更加好的前景，如果不是我们都不会放低自己的专业和家族生意，是不是？但是这些门徒他跟了这个师傅几多年时间？三年多的时间，然后个师傅就说他要去死了，那他死了那些门徒怎么办？门徒就失业了。一开始耶稣怎么叫门徒跟他？说跟他们说，你得人就如得鱼，那作为一个渔夫听到这个当然立刻跟着他了。怎知道现在他说师傅说要死了，那门徒现在真的前路白茫茫了。我曾经就在政府工作了五年， 咁我都覺得自己幾擅長呢一份工作啦。咁而且咧，我覺得喺自己工作上都有啲做啲成績出嚟嘅。我同啲上司啊、同事相處都幾融洽啦。咁即係 even 即係就前上司啦，上個禮拜佢結婚咧都有邀請我去飲啦，咁我都去咗啦。咁所以其實同佢哋都好和睦嘅。咁俾我嘅印象就覺得呢份工係可以俾我做到退休噶啦。但係咧，我就喺上年咧就決定辭職，就入讀神學，跟住去神學院入讀，即係去讀神學啦。咁我喺衡量放唔放棄呢一份穩定工作嘅時候，咁我要諗啲咩啊？當然就係諗我付出嘅同我收穫成唔成正比啦，係咪先？如果我辭職入神學院讀神學，讀到下啲老師全部話：，我唔教書啦，我走啦咁樣。咁我放棄咗份工作入嚟讀神學噶嘛？如果入到嚟，我又學唔到點樣睇原文，又學唔到點樣講道，更加學唔到點樣解答弟兄姊妹心入邊一啲疑難嘅時候，咁我咪得唔到我想要嘅嘢咯。因此咧，其實咧，我哋隔住本聖經，我哋都感受到當時嗰啲門徒係幾咁迷茫。而雅各同約翰佢哋呢個時候同耶穌講咗啲咩咧？耶穌對他們說：要我為你們做什麼？他們對他說：在你的榮耀裏，請賜我們一個在你右邊，一個在你左邊。雅各同約翰佢哋喺耶穌預言佢自己將會被殺害之後，佢第一時間係求耶穌死咗之後咧，俾佢哋成為佢嘅左丞右相，作為佢哋呢三年幾所付出嘅回報。佢哋咧希望咧耶穌喺死之前咧，即係應許佢哋啦，令到佢哋咧即係唔會因為耶穌死咗之後咧所帶嚟嗰個失業嘅嗰個彷徨啊。不過講真，其實佢哋兩個都跟咗耶穌三年幾，冇工都有勞啊，係咪先嗱？我哋翻得耐都會變 senior 啦，即係都可能升職咁樣啦。嗱，如果你做政府工咧，更加係升職就升咗你個年資高啲嗰個先啦，係咪先？咁耶穌將來組成新政府喎，啱曬啦，政府工。系啦，咁佢哋咪可以耶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系做到左丞右相，咁其实好合理啫。嗱，喺佢哋前往耶路撒冷嘅路上之前咧，喺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咧，嗰度咧就有个财主，佢就问耶稣：到底点样先可以承受永生啊？咁耶稣当时咧就回答佢：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然后个财主听完，佢就话咩啊？唉，呢啲我细细个就听过呢个名啦，系由细就遵守噶啦。但系耶稣就话佢仲差一样嘢，就系佢要变卖佢嘅所有，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最后个财主就忧忧愁愁咁离开咗。你等先，咁耶稣以前喺加利利海去呼召雅各同约翰嘅时候，佢哋喺度报紧网啊嘛。佢呼召佢哋嘅时候，佢哋都即刻连呢个高级渔夫都唔做，掉低埋佢个船主爸爸去跟随耶稣。咁其实佢哋咪已经做咗个财主做唔到嘢咯？咁升职加人工呢啲都系佢两个应得嘅回报啊，系咪先？嗱，但系你翻到经文咧，除咗约翰同埋雅各，原来佢嘅其他十个师兄弟咧。都有同樣的想法，他們都是想著人付出當然是有回報的啦，是的。那我們一起中讀第四十一節，其餘十個門徒聽見就對雅各和約翰很生氣。雅各和約翰他們的請求不單止沒有被耶穌即時答應，而且的後果是怎樣，令到其餘十個門徒聽到之後很生氣。因为呢几年其实唔系净系得佢两兄弟跟耶稣嘅，另外十个师兄弟都付出咗唔少啊，系咪先？大家都想成为耶稣左右两边嘅人，拥有更大嘅权力。只不过咧，因为左丞右相啊嘛，即系得左边同右边啦，即系得两个位。啊，而家竟然俾约翰同埋雅各佢哋抢先一步截胡，揸唔到凳仔坐，影响到自身利益，就梗系会眼红，觉得嬲，唔公平。啊，呢啲咧系人之常情嚟嘅。换句说话嚟讲咧。其实呢十二个门徒，佢哋每一个都打紧左丞右相嘅呢个主意，只不过咧俾雅各同埋约翰佢哋两个抢先一步截胡去求耶稣成全。所以咧，我哋可以喺经文度睇到，人咧往往系会用一啲工种啦、职级、职效去凸显自己嘅存在感嘅。呢个经文咧俾我哋知道，当罪进入咗世界之后咧，人嘅真实情况就系会咁。不知道大家觉得一条蕉应该值 幾多錢呢？5元？8元？不過呢，原來呢，有人是會用4800萬去買一條蕉的。這個呢，叫做孫雨晨，他是呢，中國呢，一位集高學歷、留學生、創業者於一身的34歲青年。他呢，是以靠這個炒賣加密貨幣去致富的。他的身家呢，大概有28億美金，即大概等於217億港幣。咁佢上個月咧就喺香港咧就遠程參加咗一個紐約蘇富比拍賣行嘅5分鐘快速競投，最後佢就成功以620萬美金出價，大概係4800萬港紙，擊敗咗另外6位對手，成功投得一件藝術品，就係呢件藝術品。呢件藝術品咧係一件用膠紙黐住嘅香蕉，係啦。咁我哋咧一般我哋去超級市場買香蕉，大概咧我就上網 check 過嘅，係啦，就大概5元一磅。咁有啲弟兄姊妹咧聽到呢度咧，就突然醒起，我自己屋企係咪放咗10多億嘅藝術品喺個廚房度咧？係咪啊？但係點解孫雨晨佢用4800萬港紙去買呢條我哋喺超市幾蚊就買到嘅香蕉咧？係咪佢？錢太多冇掟使咧，定係佢唔食呢條蕉佢就會死噶啦？咁所以咧4800萬都要買。原來佢事後喺尖沙咀舉行咗發布會，發布啲咩咧？就係變食蕉，就食呢條蕉啦。係啦，喺佢買呢條蕉同埋佢食呢條蕉之前咧，我哋都未必會認識到孫雨晨呢一個人，因為咧喺加密貨幣呢個圈子入邊咧，比佢有錢人咧大有人在，佢唔係最有錢嗰個。但呢他要靠這條蕉去突顯他自己的存在感。其實人付出了想要回報都是很合理的。但是當個回報不合乎我們自己預期的時候，我們又會不會想想，其實到底是個回報真的不符合我們自己的預期啊？還是其實是我們不斷將自己想要的預期去擴大呢？門徒跟了耶穌3年半時間，他们其实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即是刚开始都有说，他们可以奉耶稣的权柄去赶鬼，还可以在水上面行的。而孙雨晨他其实家财万贯，超过200亿港币的身家，够他一世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要用这个镜头一条蕉的方法去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因此呢，我们若果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优先呢，我们就会不断去要求更大的回报，我們就永遠都合乎不到自己的預期。我們教會很好，有很多不同的侍奉給大家參與，有敬拜隊，有司事、師傅、招待、AV team， 有不同團契的團長、組長、廚房事工，還有很多各種不同的探訪、栽培、導師等等，超級多不同的侍奉，讓大家可以一起去服侍神、服侍人。但是我們會不會在內心裡面不小心出現了一些榮耀自己的心態呢？又或者透過一些侍奉的績效去凸顯自己的存在感呢？個心裏面又會不會想，我做這個侍奉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看見我，見到我做很多事、或者我可以坐在牧師師母隔離，成為元朗堂的左丞右相，是的。而這個心態只得我們和天父會知道。因此呢，我們要警醒，要留意自己的侍奉動機是否正確，会不会是为了得到其他人的肯定和认同，为了凸显自己的存在感而去做呢？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往往是会用工种、职级、职效去凸显自己的存在感。让我们回来经文，耶稣之前一而再、再而三，连续3次强调，要求左丞右相求荣耀的话不是不行，但是要先受苦后得荣耀。但是为什么门徒讲极都唔明噶，咁到底耶稣要点样去纠正啲门徒受苦系为咗个人利益呢个错误嘅想法呢？我哋一齐读以下经文，准备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对他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当雅各和约翰以为耶稣喝的是福杯，和入 圣城耶路撒冷所受荣耀的洗礼的时候，又或者可能耶稣即将要跟当权者要争战，拉个当权者下来，那他们才可以复兴这个尼赛亚的王国嘛。但原来耶稣指的不是福杯，他指的是苦杯。这个洗呢也不是指什么荣耀的洗礼，这两样苦难耶稣预言雅各和约翰他们之后都要承受。最后呢，雅各的下场就成为了十二个门徒入面第一个的殉道者，而约翰亦都忍受了多年的逼迫和流放，成为了最后一位离世的门徒。所以耶稣其实他是一个受苦的尼赛亚，并不是一个用权力去支配欺压人民，更加不是在他身上行使君王权柄的尼赛亚。这班门徒跟从耶稣不单止没有政治的权力，亦都没有人给他们治理，他们反而是要不断被人凌辱欺压，甚至乎最终被杀害。之前耶稣之后耶稣再补充了先受苦的原因，因为原来这个是两个国度的分别。让我们一起诵读经文第42-44节。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作众人的仆人。耶稣叫啲门徒，行晒埋嚟，强调再强调，神嘅国度系唔同人嘅国度噶。人嘅国度会为咗自己嘅利益去支配同埋欺压佢嘅人民，再用啲权力去剥削佢哋，令到自己咧越嚟越大权力，越嚟越大财力。但系耶稣咧喺度却话俾我哋知，我哋咧系属神嘅子民啊，我哋要自愿牺牲咁去服侍其他人。边个想做大嘅，你就要成为其他人嘅用人。用人嘅意思咧，就即系咧要自愿咁成为服侍其他人嘅人啦。就好似我哋而家嘅一啲可能一啲女佣咁样啦，佢哋咧虽然系即系要即系做咗工作啦，但系咧佢哋咧其实都每日都每七日咧都会享有一日嘅假期啦。一年咧仲有14日嘅法定假期啦，仲有啲年假啊。当然佢有工资啦，即系佢哋都有人权嘅。但系如果咧你系想做第一咧，咁就惨啦。你要成为所有人的仆人，意思即是指当时的奴隶。在古近东的时代，奴隶出现其实很普遍的。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战争的俘虏就是奴隶主要的来源。奴隶其实就像一件货物一样，跟其他布匹、青铜器、等等的货物就去给主人去出售。奴隶不要说人工，人权都没有。因此呢，我们是要成为奴隶的话，就即是意思我们要完全放低自我，去服侍你身边左右的弟兄姊妹。到底在神的国度，那个奴隶的极致，奴隶之手是要怎样做的呢？耶稣呢在45节就进行了补充。他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一般情况呢，我们会交赎金呢都是用来赎回一些我们觉得很珍贵啦，或者对我们来讲是那样东西是贵重过我们的赎金很多东西啦。如果它跟我们的赎金可能都一样呢，我们都未必会浪费时间去跟个绑匪可能要约个时间地点交收，就是我们不会花那么多的气力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件事。但是呢，耶稣他本身在天上，所有权柄都是他手中的了，但是就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我们人类没有办法透过自己去解开罪的捆绑，所以耶稣呢虽然他很多权柄在手中，他在天上面不需要受苦，他都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不单止不用我们服侍他，他更加自愿地为我们去牺牲了他自己，他放低了他原本有的权柄，还要与上帝隔绝了，成为我们在罪和死亡权势底下的俘虏的赎金，令到我们可以不用再做奴隶，得着自由。所以我们可以在经文中看到，信徒应该追求属天的存在感，就是当我们发生一些与个人利益有冲突的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以他人的利益为优先。这个是今天正道经文给我们第二个的提醒。 但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说，喂，那神成为神国的奴隶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就一味付出不求回报的自虐狂的成为？那当然不是啦。刚刚讲到，其实不是要你做自虐狂，而是有分先后的，即是你要先受苦后得荣耀。因为我们可以看回耶稣，他在四十节到其实告诉我们听，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耶稣拒绝了雅各和约翰他们左丞右相的请求，即是要我们不要想着可以跳过中间你要付出的代价，就直接可以去到结果获得赏赐。相反，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左右手边不是雅各和约翰，而是两个不识他的罪犯。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将这些荣耀之位份分好了给他预备的人。就好像腓立比书二章的五到十一节提到，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被上帝升上去至高，当末后的时候，他会让到天使魔鬼地上所有掌权的人，所有相信定是不信的人呢，最后的结果都是要屈膝跪拜耶稣，归荣耀给上帝。而人在世的时候，我们未必可以立刻获得上帝的赏赐，但是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赏赐。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九章有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就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上帝是会按照我们所做的论功行赏。昔日很多不同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苦难。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这件事，如果大家可能有读下中史都会知道。当时是有189人在中国殉道，当中除了宣教士之外，有四分之一的殉道者是宣教士的子女来的。当中有8个是未满一岁的婴孩，有29个是1至5岁的小朋友。这些宣教士他不单止舍命地服侍中国人，他更加连同自己家人的性命都一同舍去。倘若在不同的时代，这些宣教士他们在这些苦难当中，他们都没有一个舍己的精神，只是想着摁摁脚坐在这里等来紧末世的荣耀 会有的了，我这样。那昔日福音呢就不会传到来中国。而在义和团之乱结束之后，来华的宣教士呢不单止没有减少，更加是迅速增加。在1900年的来华的宣教士有1500人，去到1914年14年间，来华的宣教士增加去到5400人。这些宣教士本身不认识我们，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视死如归来到中国去宣教呢？如果没有这些他甘愿牺牲舍己去服侍人的宣教士，我们今天可能也未必有机会可以坐在这里听福音，更加没有机会给我们去实践服侍我们现在身边左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因此希望我们都能够追求属天的存在感。当与个人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以他人的利益为优先，积极地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重要是什么？我们要走出教会，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的爱去传递出去，给我们关心的社区，我们的邻舍。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再用工种、职级、职效去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亲自示范了一次给我们看，属天的存在感是透过我们为其他人去付出了多少而去建立，而不是我们在地上得到多少去建立的。但愿我们都可以彼此服侍，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赐了一段这么宝贵的经文给我们，让我们不会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求主你在我们信心不足很需要存在感的时候，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其他弟兄姊妹的扶持和帮助。求主给我们可以用爱心互相建立，关心社区，服侍神，服侍人。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